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3月28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一枚自杀炸弹星期天晚间在该国东部城市拉哈尔一处游人众多的公园爆炸，导致至少65人丧生，约300人受伤。旁遮普省政府卫生顾问拉菲克说，遇难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说，有些被送往当地医院的伤者当中有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爆炸发生时在古尔山伊克巴尔公园还有大量基督徒家庭庆祝复活节。脱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个激进分子派别的发言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并表示爆炸袭击的目标尤其针对基督徒。在巴基斯坦，基督徒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不到 2%。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说，潘基文敦促巴基斯坦迅速将犯下恐怖暴行的罪犯绳之以法。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拉合尔的袭击事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称，此次爆炸袭击是在一处长久以来以风景如画的宁静著名的公园实施的怯懦行为。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成千上万巴基斯坦人星期天游行穿过首都的街头，抗议上个月当局绞死一名被控谋杀一名省长的男子。比利时防暴警察制止抗议活动，站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门外的人们向他们发出呼声。此前被当地居民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右翼活动人士在该地区举行集会，呼吁反移民口号，行纳粹礼，并在那里悼念，与那里悼念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计划改在星期天举行的布鲁塞尔抗恐惧游行被取消，当局说举行这个活动会消耗用于调查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爆炸事件的资源，但是一些悼念者仍然来到市中心广场。上星期二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美国公民。星期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给一对美国死难夫妇的父母，向他们表示慰问。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证实另外2名美国公民死于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右翼活动人士投掷瓶子，并与当地居民发生肢体冲突，此后军人和警察赶来制止骚乱，并最终以高压水龙驱散抗议者。叙利亚军方说，收复古城帕尔米拉之后将扩大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在俄罗斯空袭的支援下，叙利亚军队宣布重新控制了被伊斯兰国占领10个月之久的帕尔米拉。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次军事行动中有400名激进分子和180多名亲政府军人丧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赞扬这次军事行动，称其为一个重要的成果，再次证明了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性。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打击也门境内什叶派叛乱分子的联盟星期一说，该联盟释放了109名也门人，以交换被拘留的9名沙特人。该联盟的声明没有说明9名沙特人的拘留地点和具体情况，但表示这109名也门人是被拘留在沙特边界附近。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批评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所做贡献不够，并主张其发展自己的核武库。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应彻底重新评估美国与韩日两国签订的安全条约。川普过去曾批评日韩两国坐享其成，对维护地区和安全的50,000驻日美军和20,000多驻韩美军几乎未做任何贡献。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4.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各位听众，上一课是新动态英语教学课程的最后一课。从今天开始，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这个课程做一次总复习。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要复习过去播讲的一些课程的主要内容，还要重新听过去同一些嘉宾进行访谈的录音。
Today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our past shows, and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recordings of our past guests. Max, you can try to guess the name of the guest.
Okay, that sounds good.
Interview.
这一课复习的第一个内容是过去一次访谈的录音。听众从下面的一段录音里听得出来这位接受采访的嘉宾是谁吗？他在访谈里谈到他去年夏天外出度假的情况。采访他的是我们的老师 Kathy。Kathy 要另外一位老师 Max 也跟着猜一猜这位嘉宾是谁。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from one of our past shows. Who is the guest? He's talking about his vacation last summer.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帮助大家猜一猜这位嘉宾是谁。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Okay, so they went to Santa Fe and they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They, went out to dinner in the evening. And one night, they went to the opera. I think I know who it is, but I'd like to hear a little more.
Sure. Let's listen to our guest talk about his work history.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下面我们把这段对话再仔细听一遍。这下大家肯定很容易就能猜得出来这位嘉宾是谁。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Yes, now I know. He's a photographer. It's Simon. Simon Tompkins.
That's right.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He lives in Boston now, and he teaches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Simon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大家猜得不错，这位嘉宾就是专业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He teaches at a small college near Boston. In 1972, he got a job as a photographer for a small magazine. He worked there for 12 years.
Telephone.
在听了我们同嘉宾 Simon Tompkins 的访谈以后，我们的老师 Cathy 给 Simon 打了一个电话，又和他进行了交谈。这时候 Simon 正在他波士顿的家里看电视做晚饭。请大家注意听这次电话谈话，以便在下一节回答我们的问题。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 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What's for dinner?
这句话的意思是，晚饭准备吃什么？那么，他们准备吃什么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was Simon doing earlier in the evening? He was watching television. Was he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No, he was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What's he doing now? He's cooking dinner.
Interview.
接下来这一节我们复习另一次访谈的录音。请大家一起和 Max 猜一猜 Cathy 采访的这位嘉宾是谁。
Now let's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another guest. Listen carefully, Max. Who is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Do you have any plans?
Yes, I do. I'm going to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What's happening in Philadelphia?
A friend of mine is going to be in a pl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We're going to eat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the theater.
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Do you have any plans?
Yes, I do. I'm going to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What's happening in Philadelphia?
A friend of mine is going to be in a pl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We're going to eat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the theater.
Okay, let's see. She had plans to go to Philadelphia. One of her friends was going to be in a play.
Yes.
And she was going to have dinner before the play. Well, I know some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drama. She's studying drama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 Could I hear some more?
Okay, let's listen. How are things going?
Well, I'm going to be in a radio play next month.
A radio play?
Yes, we're going to perform it on our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下面我们把这段对话再仔细听一遍。
How are things going?
Well, I'm going to be in a radio play next month.
A radio play?
Yes, we're going to perform it on our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I know now. It's Pat Miller.
Right, it'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e'll call her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刚才这位嘉宾是戏剧系学生 Pat Miller。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was Pat going to Philadelphia? She was going to see a play. What was she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She was going to have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Telephone.
刚才我们听了同嘉宾 Pat Miller 以前的访谈录音。现在 Cathy 也要给 Pat 去电话。Pat 告诉 Cathy, 他将要参加一个莎士比亚剧本的演出。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我们本来要在图书馆楼前做露天演出。
We a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我们准备在一个室内小剧场演出。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这段电话谈话，以便在下一节回答我们的问题。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C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2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Hello, is this Pat?
这是打电话找人经常用的表达方式，也就是中文里的，请问你是某某人吗？如果你是对方要找的人，就回答说
Yes, this i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C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2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
What play is she working on now? She's working on a play by Shakespeare.Are they going to perform the play outdoors or indoors? They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but they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so they'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When will the performances be? They'll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现在我们要回答上星期的问题。这是什么节日？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Christmas.
圣诞节。
Christmas.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Valentine's Day.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 On July 4th in 1776, America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请大家注意听我们的老师 Cathy 和 Max 之间就这方面的三个问题进行的问答。
Once again, it's question of the week time. This tim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merican holidays.
Sounds great. Let's go.
All right.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holiday is it? On this day, people give presents.
My birthday!
Very good, Kathy, but your birthday isn't a national holiday.
Well, no.
Okay, I'll try again. On this day, December 25th,Parents give presents to their children.
December 25th. Presents?
Right.
Well, that's Christmas, of course.
Yes, it's Christmas. All right, question number two. On this day, February 14th, people give chocolate or flowers to the people they love.
To the people they love on February 14th?That's Valentine's Day, the most romantic day of the year.
Okay. Here's the third and final question. This holiday is celebrated on July 4th.
That's it! The 4th of July.
Yes, it's celebrated on the 4th of July, and it's...
I mean, that's the name of the holiday, the 4th of July.
Oh, yes, but what's the other name for that holiday?When people have picnics and go see fireworks.
It's Independence Day.
That's right. On July 4th in 1776, America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Okay. Well, thanks for playing our game.
Sure, Max. It was fun.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人们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的公众假日。人们一般在这一天要全家团聚、交换礼物等等。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2月14号是情人节。情人节虽然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但它不是公众假日，人们还要照常上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7月4号是独立日，可以说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A question for you.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were you doing earlier today? I hope you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了采访过去两位嘉宾的对话。一位是 Simon Tompkins， 我们的老师 Cathy 给 Simon 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再来听听 Cathy 和 Simon 的电话交谈。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 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今天的另一位嘉宾是 戏剧系学生 Pat Miller。 Kathy 也和 Pat 进行了电话交谈。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2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Elizabeth 的结婚计划。上次我们了解到 Elizabeth 和她的男朋友订了婚，您一定也想知道婚礼什么时候举行。下面请听他们的对话。
Thanks folks, good show.
Hi folks.
Hi Elizabeth. So, Elizabeth, when's the wedding? Have you chosen a date?
No, not yet. It'll be sometime in the spring, probably early June.
Will Boris's family come to the wedding?
Unfortunately, no. He has a big family, and most of them live in Russia. It would be too expensive. But on our honeymoon, we're going to go to Russia, and I'll have a chance to meet all of his family then.
Have you ever been to Russia?
No, I haven't,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Well, I'll let you know when we choose a date. And of course, you'll all be invited.
Great.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you ever been to Russia?
意思是，你到过俄罗斯吗？从对话中我们了解到，虽然 Elizabeth 还没有确定结婚的日期，不过她期待着在春天或者六月成为新娘。
It'll be sometime in the spring, probably early June.
Boris 的家人不能来参加婚礼，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往返的费用。Elizabeth 和 Boris 准备到俄罗斯度蜜月，他现在的心情只能用迫不及待来形容。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hanks, folks. Good show.
Hi, folks.
Hi, Elizabeth. So, Elizabeth, when's the wedding? Have you chosen a date?
No, not yet. It'll be sometime in the spring, probably early June.
Will Boris's family come to the wedding?
Unfortunately, no. He has a big family, and most of them live in Russia. It would be too expensive. But on our honeymoon, we're going to go to Russia, and I'll have a chance to meet all of his family then.
Have you ever been to Russia?
No, I haven't,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Well, I'll let you know when we choose a date.And of course, you'll all be invited.
Great.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一枚自杀炸弹星期天晚间在该国东部城市拉合尔一处游人众多的公园发生爆炸，导致至少65人丧生，约300人受伤。旁遮普省政府卫生顾问拉菲克说，遇难者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他说，有些被送往当地的医院的伤者当中有人伤势严重。目击者说，爆炸发生时在古尔山伊克巴尔公园还有大量基督徒家庭庆祝复活节。脱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一个激进分子派别的发言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并表示爆炸袭击的目标尤其针对基督徒。在巴基斯坦，基督徒在全国人口当中的比例不到 2%。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说，潘基文敦促巴基斯坦迅速将犯下恐怖暴行的罪犯绳之以法。美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拉合尔的袭击事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中称，此次爆炸袭击是在一个长久以来以风景如画的宁静著称的公园实施的怯懦行为。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成千上万巴基斯坦人星期天游行穿过首都的街头，抗议上个月当局绞死一名被控谋杀一名省长的男子。比利时防暴警察制止抗议活动，站在布鲁塞尔证券交易所门外的人们向他们发出欢呼声。此前被当地居民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右翼活动人士在该地区举行集会，呼吁反移民口号，行纳粹礼，并与在那里的悼念的人们进行激烈争吵。计划赶在星期天举行的布鲁塞尔抗恐惧游行被取消，当地说举行这个活动会消耗用于调查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爆炸事件的资源，但是一些悼念者仍然来到市中心广场。上星期二的爆炸袭击造成至少31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美国公民。星期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电话给一对美国死难夫妇的父母，向他们表示慰问。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证实另外2名美国公民死于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右翼活动人士投掷瓶子并与当地居民发生肢体冲突，此后军人和警察赶来制止骚乱，最终以高压水龙驱散抗议者。叙利亚军方说，收复古城帕尔米拉之后将扩大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在俄罗斯空袭的支援下，亲叙利亚军队宣布重新控制了被伊斯兰国占领10个月之久的帕尔米拉，城中几座具有近将2000年历史的纪念碑遭到破坏。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次军事行动中有400名激进分子和180多名亲政府军人丧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赞扬这次军事行动，称其为一个重要的成果，再次证明了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性。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打击也门境内什叶派叛乱分子的联盟星期一说，该联盟释放了109名也门人，以交换被拘留的9名沙特人。该联盟的声明没有说明9名沙特人的拘留地点和具体情况，但表示这109名也门人是被拘留在沙特边界附近。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批评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所做贡献不多，并主张其发展自己的核武库。川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应彻底重新评估美国与韩日两国签订的安全条约。川普过去曾批评日韩两国坐享其成，对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50000驻日美军和28500名驻韩美军几乎未做任何贡献。川普说，美国不能承担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安全而耗费巨资，如果东京和首尔不同意增加其对该地区防务开支的承担份额，就会考虑从日韩撤军。川普说，他不排除允许日韩发展核武器，以应对来自朝鲜和中国的核威胁。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3月23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在会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前一天，在被中国封锁的脸书上发布了他在北京雾霾当中跑步的照片，引发网友议论，认为他为了能够让脸书进入中国牺牲很大。但是之后呢，刘云山跟他会面时则强调治理互联网要具有中国特色，被认为是给了扎克伯格一个软钉子。这个被中央电视台称为中国女婿，还特地来学习并且多次用中文演说的网络大亨，他真的能够改变中国互联网吗？还是最终让中国改变了他？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颖超先生，北风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北风你好。
主持人好，韩博士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啊，我们看到刚刚讲扎克伯格不但大秀中文，那么还在这个中宣部的副部长卢伟在访问脸书总部的时候呢，秀了这个习近平的书谈治国理政，还说他买了很多本让这个脸书的员工都能参考。那当天呢，他去上个星期五他去北京跑步的时候，当天的这个 PM2.5 是超标的哦，然后而且这个那个中国政府其实是公布说当天是危险，并且呼吁市民最好是不要出门的，但是他还是去拍了这样的照片。那么在照片上还是个微笑的跑步。我们看到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组织也因此做了一些有趣的照片的诠释，例如是像绿色和平呢，他就是说你是不是忘了戴口罩了。但同样那张照片呢，我们看到人民日报他在发他的推特的时候呢，却说扎克伯格不戴口罩在北京跑步，似乎是在说北京空气很好。同样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异议人士或是外国的媒体哦，他们用这个 PS 这个把这个照片给 PS 搞笑，让扎克伯格在这个六四天安门的坦克车前面跑步。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为什么扎克伯格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中国政府是如此的讨好呢？
我想扎克伯格呢，他实际上是有一个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呢，就是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因为从2009年以后，这个脸书被封了以后，他就是一直试图要重返这个中国市场。但是呢，后来发生这个茉莉花革命，阿拉伯这个之春，这个都影响了中国，就是说中国当局对脸书实际上是非常警惕的。那么开始呢，他们是比较这个低调的来进行，后来发现这个低调进行可能效果并不是非常好，那么他就是现在是高调进行。高调进行的话呢，就是他为了实现这个中国梦，他不惜这个放下这个身段，这个苦心极虑的来讨好中国当局，因为这跟中国当局对话实际上是他们进入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关键。那么就是要消除中国政府对脸书的一些个疑虑啊，怕它成为这个所谓民众用它来搞组织，或者是这个舆论会因为它进入以后造成失控的状况。所以我想他很多呢，就是他这样的做法呢，他现在自己也很脸皮很厚的公开声称，这就是他就是要讨好这个中国政府，中共领导人。那么国外的一些媒体甚至把他评为去年2015年年度中国马屁精，头号马屁精。但我想这个他也是一片苦心。实际上呢，我自己感觉他对中国的文化呀，对中国还是蛮热爱的，他还是很好奇，希望学习中国这些文化，还甚至娶了一个华裔的这个老婆，可见他对中国文化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情。当然他主的目的还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到底是谁改变谁， 恐怕还要拭目以待。
是，那北峰，我也想请教你，你觉得说今天扎克伯格这样子在雾霾当中卖命跑步，你觉得到底有没有效呢？而且呢，他这个卖命跑步的照片，他是发布在他的个人的 Facebook 上面，那 Facebook 明明就是被封了，他还发在 Facebook 上要来讨好中共，这是不是很讽刺呢？
我想扎克伯格当然接下来我会用赵克伯格来称呼他啊，赵家的客人的意思。赵克伯格他在雾霾的天气里头跑过天安门广场，然后把自己照片发在脸书上，说明他还不了解中国。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实，有三个词当局是很敏感的：第一，天安门广场；第二，雾霾；第三，脸书。这其实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这个举动在当局的眼里看来当然是一个反向的效果。更多的中国网民或者民众会问，那个只有北韩和另一个国家访问不了的脸书网站究竟是什么。所以在这一点来讲，就是说赵克伯格他如果要进入中国市场，他可能需要对中国的潜规则还有就是投名状这些东西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偷摸的进村，打枪的不要。
嗯，好的，谢谢北峰的分析。那我就刚再继续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你觉得北峰刚这样讲说这三个是敏感词，那的确是外国企业是不是有很多人是不了解说，哎，其实进入中国的时候你可能会遭受到这样子一些禁忌。
我觉得他释放出来的一种信号啊，可能我有点不完全同意这个北峰刚才的分析。我觉得这个扎克伯格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呢很明显，他首先呢，我觉得他这个跑步他是经常性的跑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跑步，他因为每天至少要跑1英里，而且他都会在很重要的这个场合地点，他都会把它送上网，引起一个效应，引起一个关注的效应，这个走红这个网络的效应。这次他也有这个功能在里头，替他的这个脸书做广告做宣传，实际上也起到了这个效果。不管是从正面还是负面，他这个效果，这种走红的这个效果已经起到了。他已经跑了300多英里了，据说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在北京这次呢，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照片，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工具。那么，我想他想释放出来的信号呢，主要是不仅仅是对中国民众了，我觉得主要还是针对中国这个领导层，那就是说我这个脸书呢，愿意忽略中国一些个出现的这个弊病，出现一些问题，我愿意来做一个妥协，哪怕即使在雾霾这个情况下，我也可以忽略这个东西，我可以来进行的。他通过这种东西来表释放一种信号，那么我和中国呢可以能够达成一个妥协，能够进行合作的，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信号。
是，哎，北峰，我想接着请教你，我们刚才也说到说这个扎克伯格他的，或者你说这个赵家伯格他的妻子是一个有华人血统的这个美国人，那中国媒体也强调他是华人，然后这个央视呢还说他是华人女婿。那现在他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否他其实心里其实也知道说中国官方不可能马上解禁他，但是呢他在清华大学这样的演讲用中文去拜年，得到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欢心，他是否想借由民间的力量来慢慢的促使中国官方做出改变，做出让步呢？
我想扎克伯格他当然希望他通过他自己这个公关策略来和讨好中国政府，甚至与中国民众有一定的互动，希望借此进入中国。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们考虑的问题要更简单一些，就是说首先他们考虑的是不是脸书进入中国符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家政权安全的需要。这一点就是取决于就是说脸书是否愿意采用当局确认的可信任的一个安全的信息的审核的机制。在这一点上来讲，如果我们回顾像微博，像WeChat 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其实很难相信脸书能做到如此精密的一个审查的体系。对于内资互联网公司来讲，当局当然毫不介意把自己关于审查方面的要求和顾虑全盘的告诉他们。但是对于脸书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公司来讲，中国如果把这些审查的策略全盘告知的话，其实中国政府也要评估一下他们自己面对的风险。另外一点就是脸书是否愿意纳投名状，这一点就是赵克伯格他本身需要很仔细考虑的问题。例如当局如果提出来你先把维色的 脸书的账号给我关了，我们再来谈的话，那扎克伯格在这。但如果脸书要进入中国，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中国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从另外一个来讲，那如果脸书进做一个完全的中国国内版，以国际版内容和数用户数据都不共享的话，那是否可以进入中国呢？我想这个有可能，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人网。但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用户没意义，对于脸书可能意义也不大。
是，
所以我几乎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结构和审查机制下，我看不到脸书有任何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不管扎克伯格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努力。而中国政府愿意配合扎克伯格演这场戏，不过是想这些国际的互联网巨头，这些国际互联网的一些领军的人物来配合中国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的推广和阐述。其实大家是中国是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想脸书拿不到。
是，那北风，我想先请教你，刚提出了几个脸书可能必须要妥协的要点，包括你说到说假设说他可能要求说百亿人士或是中国不喜欢的人的脸书给关掉之类的。那但是我看到有其他的报道，他们也分析是说有可能中国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个就是说，把中国的脸书的用户的这个资料，个人资料是存在中国的，把这 server 放在中国。第二个是必须与中国当地的互联网公司做合作，甚至可能要做技术上的交换或交流。那最后呢是说当然就是说这脸书本身要起一个所谓的 Great Firewall， 一个防火长城或者是一个审查制度。你觉得这三项是否有可能是中国政府会要求脸书要做的呢？
我想毫无疑问，特别是第二项要求在中国设立内资公司，其实现在中国所有的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它都通过了这种协议控股的结构，这些我想并不是太大的障碍。关键就其实是用户内容的用户和内容的互通的问题，就是国内互联网公司能不能访问到国际用户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来讲，完密的这种审核的机制，其实对于脸书来讲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是，韩博士你怎么看这个脸书的要求？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北风分析的还是要很有深度的。那么我的看法呢稍微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脸书啊已经在中国了，实际上它已经在中国开了一个这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已经开始在工作，在运营。那么这个运营呢主要是从把中国的公司啊在这个利用网脸书的这个平台在世界做广告的这个一个销售。那么现在呢进行的非常的顺利。那么他下一步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脸书这种这个社交网络怎么样进入这个服务，怎么样进入中国。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有很多模式了。刚才你提到那三点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说中国政府一定是要求他要改变他的过去的这个策略，这个经营模式。在中国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这个准入的一个，这恐怕是基本的一个条件，但里边还有可能涉及到很多的谈判。那么这里头呢有一个就是模式，他们可能会采用的就是领英的这个模式 LinkedIn。 我们知道这个 LinkedIn 呢也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但是它是一个职业这个人士啊这个相互联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实际上跟很多这些功能跟脸书是一样的。那么过去的一直也是没有进去，他们基本上是低调的来进行的，是通过有一个这个中国过去也是在美国读书的一个学生领袖叫做田素宁的一家这个叫做宽带基金来合作，一起来把它偷偷的，其实他很悄悄的拿到了这许可证。而且呢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他一方面他是跟国际接轨的，我很少用这个领英，但是呢我最近收到很多国内的这个请求要跟我建立这种联系的，所以他其实上就是说他跟国际也接轨。但是呢前两年还前一年就是说很多涉及到这个对中国政府批评的一些评论啊一些信息啊，那被领英全部封锁了，引起国际上的这个舆论的大哗。那么他后来又做了一些修正，做了修正就是在国内在大陆里头的这些个涉及到这个言论的全部屏蔽和封锁。那这个模式呢很可能就是脸书未来的一个模式，它完全把它弄成一个局域的，但是呢同时呢它跟海外呢还是能够沟通，只是所有涉及到 批评中国政府的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这些言论，他一定会屏蔽，一定会封锁，一定会删除。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会让他行产生一个道德上的这个困境，到底你怎么样走，你会不会给你的国际这个生意带来一个负面影响。我觉得他如果是能够像李英这样掌控整个这个局势的话呢，他还是有可能会发展。之所以这个能够见到王岐山，能够见到刘云山，我觉得这是这个扎克伯克啊，他这个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的感觉呢，恰恰相反，跟很多人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脸书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突破性的这个进展，就可能会允许，被允许通过这样的跟中国政府妥协，建立他的这个一个公司。
好的，
进入中国市场。
是啊，我们先让我们先让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顺便你也回应一下韩博士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的看法认为说脸书是不可能进入中国的，那既然不可能，为什么这些官媒还要高调的去赞颂赞扬扎克伯格，或者是说报道他跟他家人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像这个刘云平或者是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见他？为什么中宣部的官员来到美国还要跑到脸书的总部？如果你既然要敬他，为什么你还要见他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政府他要推广自己互联网主权的概念的话，他需要这些国际互联网巨头来配合演出。我想脸书讨好中国的这些表现刚好被中国的执政者所利用，这是我想他们愿意和脸书打交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对于脸书进入中国来讲，除了用户和信息的内容，他们其实有更多的其他领域的可以合作。例如当局会见扎克伯格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希望能够借鉴他们的经验和一些技术，那他们也可以刚才如韩博士所提到的在商业的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我想在这些方面来讲，他们可能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一种合作方式。但是如果他们全部的内容数据和信息数据如果跟中国国内的用户发生连结的话，他们有没有可能借鉴领英那种模式？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在领英里头，它政治类的信息跟中国特别是有关的负面的时政类的信息其实占的比例是相当相当少的。领英只要付出相对比较小的审查成本，他们就可以去封锁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对于脸书来讲，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因为脸书在海外的中文用户当中可以说数量是相当之庞大，特别是在香港，他们几乎脸书是他们主要的社交媒体和工具。那这些信息他们很难做到完全的屏蔽。如果他们有可能像新浪微博那样在天津建立一个上千人的一个审查工作人员这个团队，他们有可能做得到，但是这个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是，好的，谢谢北风。我们现在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说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哎，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借用中国电影有一个中国电影的一句台词，扎克伯格啊是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中国政府的冷屁股。他是就是刚才我同意嘉宾的观点，就是说脸书是不可能进入中国的。就算是扎克伯格做了让步，脸书进入中国，那就成了中国的这个微博中的一种，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那脸书反倒不但没有意义，弄不好还要成为中国的一些左派们，发表一些左派这些很极端言论的那么一个舞台，这个对脸书的形象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扎克伯格跟美国的一些网络公司或者一些高科技企业联合，能够把中国的网络长城给它推倒，或即使推不倒也能让它千疮百孔，让它有漏洞，这样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因为我去不了美国之音的这个留言板，我想在这儿呢给留个言。这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苹果这个 iPhone，我就是老年人和中国的视障人都可以很方便的用，可是中国的几大这个手机品牌的生产的产品，为什么老年人和这个视障人不好用？我就希望美国之音能够将来有机会探讨一下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高科技产业是不是也存在着价值观或所受的这科技人才所受教育的不同，所产生这样一个效果。OK，
好的，
谢谢，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
好，
啊，嘉宾好。萨克伯，我觉得他就是个商人，他们，但是商人呢，应该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啊，先有那个 Google 公司，为了维持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价值跟尊严，退出了公司。完了以后又有那个美国的苹果公司，啊，拒绝解密那个用户的那些资料，啊，然后的话跟美国联邦调查局打官司。那么扎克伯格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他的价值判断是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接受了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审查，啊，然后像中国的那个微博或者微信差不多就这样子被控制了起来，他这个脸书已经不成为其脸书了，他就是等于是没有脊梁了。如果他这么样做作秀的话呢，远远还不够的。如果想做一下秀能够进入中国，我建议他在北京那个长安大街跑一年吧，那毛主席也会站看到他了，看到他这么做的话，也会表扬他，这好好文字。我这么认为的，谢谢啊。
好的，谢谢这个广西的彭先。最后我们请山东的邹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邹先请说。邹先您好。邹先可能不在线上了，那得请这个韩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一个是说这个扎克伯是热脸贴冷屁股，
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冷屁股还是有些反应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反应。如果是说这个他两次见了习近平，这个见过王岐山，见过卢伟，见过最近又刚刚见了刘云山，这个都是主管这个中国宣传的重量级人物。
嗯，
那么就说他已经开始让这个中国领导人了解他本人，了解这个脸书这个商业模式，那么他就想尽量的让这个中国领导人放心，那么脸书呢不会危及中国的这个执政安全，这个是他释放出来的信号。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包括学习中文啊，包括用中文演讲啊，包括跟习近平用中文对话呀，然后呢，当然这个里头呢，就他的目标，他是一个商人，就是说他需要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开拓自己生业务。那么北风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呢也要利用他来推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主权啊这些个议题，说双方都有利用的一个这个这个。就做这个目的吧，在里头吧。但是我想就是说他实际上看起来就是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刚才谈到这个领英的模式，但北风提到的那个情况呢，就是说很难封锁，就是说技术上就是很难清除屏蔽这些个海外的一些个言论，不利于中共的或批评中共的这些个言论。那我觉得我的感觉呢，技术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就是当然就是说你要投入更大，但是这个最后他们怎么样一个谈判？那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一个是那个封锁，他还要修改，像脸书啊，要修改这个隐私权的一些政策。那么就是像，如果是说中国政府问你要这些个异议人士的这些个信息，你会不会给？你会不会出卖他们？那么过去呢，我们知道雅虎就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在美国法庭被起诉，赔了一大笔。那么他要防止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他会采取很多这个办法，怎么样来修改自己的隐私这个政策。如果修改这个隐私政策在全球引起一个负面的反响，那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业务的发展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两难的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扎克伯格在北京雾霾当中卖命跑步是否能够换得脸书解禁的讨论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以及王明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带您来关注朝鲜危机之下的美中关系，以及下一轮的奥席会将有什么看点。欢迎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